基督教伦理学财产权，我们的经济生活跟整个社会体系各方面通通是连结在一起的，尤其经济系统是人类互相帮助很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我们得来面对我们的财产。当然我们对这财产一些物质或者非物质的资源，对于它的使用我们形成了文化。比如说吧，台湾最近提倡黑尾鱼文化，那提倡黑尾鱼当然有它的经济，背后有一种吃的美学。另外有鱼翅文化，有钱以后我们就想吃鱼翅，吃一些特别的东西。当然鱼翅文化导致的海洋生物的崩溃，这在我们生态环保的时候我们必须好好来面对的。另外现在是3C 的年代，那些消费性电子产品等等不断推陈出新，速度就加快，价钱也在跌。我们现在个人电脑比起十几年前恐怕已经是10000倍的速度了。那么手机呢，用在坏才换，还是1年2年、因为推新机的时候我就买一只新的，或者我的月租1年2年到期我就换一只。像这些就刺激我们来思考我们的财产跟我们对于土地资源使用的方式。我们使用我们的资源有所谓的经济模式，整个人类社会基本说起来经济模式有3大类型。首先叫做馈赠模式，这些资源物质在人跟人当中当作礼物在赠送。比如说在海岛的还有贝壳，可以当作装饰，贝壳也可以当作交易的器物，或者他们用石头打造出来一些工具从这一家送到那一家，或者田里面我种出来红薯，我种出来一些食物，那我的邻居经过的时候如果正在收成我就送他一小袋。这些物质的价值在于人跟人之间交换的人情，我送礼物给他，那么他就欠了我一点点人情，我们之间彼此的联系就更密切。下一回他会送我一点点礼物作为回报，礼物的价值不在他本身，而在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系。整个社会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称为馈赠模式。这些物质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而在于两方面的关系。第二种经济模式称为叫恩庇模式，一个恩主他庇护着一大群人为他工作，这样的模式。比如说一个恩主拥有一大片的土地，他有许多的人在那土地上种植，那谷物的收成他主要的财富，当然各种的劳务，统统这一群人都是为这个恩主服务，当然彼此相助。那么收成的时候，恩主就会把这些谷物分配给他所有的为他服务的人，帮他种地的，帮他煮饭的，帮他剪头发的，帮他做账的，等等等等。用这样子的方式，所有人都连结在一起，就称为了恩庇模式。所以那物质就从各地方收集以后，这个恩主会重新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恩主好，他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每一个人就继续为他工作。一代一代的一个角色阶级会世袭。另外我们所熟悉的经济模式叫市场模式，物质本身有它的价值，那个价值我们在交易是为了那个价值，交易的双方彼此可以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每个东西有标签可以有个标价，物质的价值在于它本身。以台湾社会来说，其实3种都存在的。我们一般的生活 特别公共生活里面，我们是市场经济模型，我们需要食物，我们要去买，我们透过货币作为媒介，所以每个东西有它的价值在的，整个的社会大部分是这个。但是在民间朋友之间往来的时候，馈赠模式是在的，那朋友之间会送礼，比如说结婚的花费非常的庞大，所以当某一家要结婚的时候，那么那个村子亲朋还有所有人都会来送一些礼物，把这个婚礼办起来。下一回另外一家要办婚礼，所有人一样送礼物过去。现在我们的礼物改成金钱了，我们说是红包，所以这红包本身是维系感情的。另外我们的政府在收税，收税以后会重新分配，所以政府扮演的是主要的这个社会 NB 模式那个领主的角色。对于经济生活，我们回到基督徒的神学观点，圣经对财产权怎么说呢？基本的态度是财产属于上帝，土地上面的作物，它长出来的，或者人力人的聪明智慧，基督徒信仰说都是上帝所赐，那么交给人在使用，所以对终极的拥有权是上帝的，但人有转暂时的，那叫使用权，圣经的说法称为管家职分。那么管家的要求的就是要忠心，要良善，要有智慧，他会全力以赴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务，用现代的话称为善良的管理人。上帝把时间，把钱财，把这所有东西托付给我们，包括我们说智慧、财产等等，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这些资源的目的。以旧约里面的例子，旧约有一个经济模型，那是土地为中心，另外有一个禧年，那五十年之间的展望。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进入上帝所应许之地，地是上帝的，然后按照支派分配给每一个人，拥有土地就代表了那么这一个人跟上帝是有份的，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在上帝的约里面。既然土地是上帝给的，甚至他们的命是上帝救出来的，所以土地的拥有权的正当性在于信靠上帝以及感恩，要合宜的使用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什么时候要耕种，什么时候不耕种，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什么时候要拿出土地的收成来办庆典，也有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每三年多个十分之一在城里面给穷人等等，这是信仰态度的表达。因为利未人没有分配到土地，专心办理侍奉的事，所以这十分之一对他们，一方面是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也是在供应给没有土地的利未人。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做，大概他们的收成四分之一到三成之间会拿出来，就有点像现在的缴税。利未人有点像公务员一样，利未人所得正好是全以色列所得的平均，这个很有智慧，合乎现代人对于公务员薪资水准的看法。这是整个政治、宗教、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还有更特别的是，每五十年有一个禧年，让那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经济破产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得已必须把自己甚至土地给卖了。可是圣经说土地是属于上帝，不可永卖，他们卖的是到禧年之前那一些年的使用权，所以每一年土地的价值会递减， 用现在算大概每年减2%，所以土地不能炒作，不能累积，因为土地不是商品，那个是与上帝立约的记号。那么禧年的条例就让那些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在第50年的时候可以有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按照人的自然寿命来说，那么一个人一生顶多就一次吧。还有休耕的条例让他们要注意到，不只是自己家里的牛羊休息，休耕也让野兽可以生息，所以是整个上帝的大自然通通是要照顾的。也就是说，资源不是让人自己累积，又为了自己的私利，资源累积出来之后是为了按照上帝的意思重新分配。那个是圣经基本上对于财产的概念。现在我们发明的货币，政府一个法定货币的价值，经济系统，这些货币应该是要金本位，也就是说发行多少钱的货币，它应该有等值的黄金要在它的仓库里，那现在慢慢在脱钩了。无论如何，这是政府这个系统里面所维系的价值，那个钱币上面写的10元、100元，其实就告诉我们它不是个东西，因为那一张纸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赋予上面的那一个相对的购买力。这一张纸可以买100元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支配资源的权利。钱不是东西，而是权利。购买力，我可以买到商品，我可以买到智慧财产，可以买到某一个人多少时间的服务，这些有形无形资源支配的权利。钱越多，也就是支配的权利越大，钱少我没有支配的权利。所以穷人被称为是无权无势的人，因为他没有支配权利，甚至自己的身体时间都只能被人来支配。我们圣经特别注意，你要照顾穷人，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圣经直接提到要照顾穷人的经文，估计起来大概超过800处吧。圣经在批评那些为富不仁的，然后有权有势，这些政商挂钩去欺压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的，批评非常的严厉，甚至上帝说我会立刻追讨他们的罪。上帝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站在弱势者的那一边，因为他们是被欺压的。不是说弱势永远是对的，因为弱势者也会利用他弱势的机会来作恶，只是相对之下，在权力不对等的时候，让弱势者多有一点机会，这才合乎圣经的公义。基督徒说，我们真正的财富其实是在天上的。亚伯拉罕的土地呢？这些人的土地呢？所以不是在应许之地的安息而已，他们仰望一个天上的安息，那里才是真正的财富，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有些终末的观点，在这已然未然之间，我们对钱财的迷惑，我们才比较有抗拒的能力。尤其钱是支配的权力，权力越大，那么可能就越让人会腐败的。如果把巨大的支配权力交付给一个不知道如何运用的人，这股强大的支配权力会先把这一个人毁了。以美国为例吧，在一些乐透奖的头奖得主往往是几千万美金，他本来是工人、穷人，突然间这么有钱，因为乐透这种彩券，中产阶级有钱的他们算一算是不会去买的，反而穷人会买。这种头奖人3年以后呢，没有例外，一个比一个还悲惨，因为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会把这个人心灵生活完全都毁掉的。 所以圣经会说小智障中心大智财中心交给我们一切一两银子，我们会管他能管十两银子。我看资源是这样，钱是这样，人的能力基本上是如此的。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注意金钱所带来这种支配力量的试探。那么放眼在上帝的应许，放眼在上帝的百姓，照顾穷人，会让我们比较脱离这些钱财的诱惑。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旦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后，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所得分配不平均。有钱的以钱滚钱就越有钱，穷人穷到个地步无立锥之地。在旧约像阿摩斯书等等在批判的，我们现在社会也不断在发生。当土地房价越来越高，拥有土地房价的他什么都不用做，光靠租金光靠房地产的增值就比这些薪水我们努力工作人更多的时候，对这个社会不是好事的。一个公司他就买土地，他不会去把他的钱资源投资在创新，不会想办法去增加就业机会。如果资源一直集中在这些房地产，当然就妨碍产业创新，也同时妨碍了资源的重新分配。首先要谈居住正义，房价应该要回到它应该有的水准，这个是一个大题目了。对教会来说，当然我们需要关心，因为造成了扭曲的经济系统，所有人在这里面的都受影响了。我们在经济生活里面参与的一些应用跟建议，首先从一个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应该要操练那个简朴生活，对资源的欲望少一点，我们可以专心仰望上主。人生需要的阳光、空气、水、食物这几个，其他三项上帝给食物是我们要努力，我们需要有一点付出，其他的那恐怕是欲望的部分。生活简单一点就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活下去，但简朴生活之后，我们的欲望降低，那我们在殷勤努力工作，我们所得一些资源，我们就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分配，可以分配给穷人，这是基督徒金钱奉献的一环。在我们经济生活方面，我们当然要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因为我们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剥削，所以我们需要公平交易，让生产者，让一切有劳务的人，他能够得到他合理的报酬。现在网络发达了一点呢，如果可以直接跟生产者购买，那么可以减少中间的剥削，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公平的。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要所谓的道德抵制，当企业在剥削劳工，在榨取消费者等等的时候，我们就要不买他的商品，甚至也不买他的公司股票。像以前 Nike 那个运动鞋公司在印尼有一个工厂，工厂的环境不好，不准许工厂的劳工组织工会，但是 Nike 工厂在美国是有工会，薪资是工会跟资方去协商的，在印尼竟然不行。后来美国消费者发现这些事情，他们发起抵制，他们去诉愿，向美国政府向 Nike 公司施压， Nike 公司必须来改善，因为他卖鞋的钱都归到资本家少数人口袋里面，却相对剥削劳工。那么劳工是弱势的，但消费者应该去抵制。另外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公司有贩售，那我们去哪一家呢？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两家公司，他对待员工方式哪一家是比较公道呢？如果同样要去超商，有这一家有那一家，如果有一家是不道德，他借用他的市场垄断的地位，因为他资源玄乎到一个地步，他到处他的广告，他的问题媒体不敢登的时候，他赚我们的钱，毒害我们的身体，又洗我们的脑袋，那我们要做明智的消费者，应该要有点抵制的。当然在我们家庭收支， 我们应该编一部分的预算来作为慈善，一方面是自己的灵性，一方面是家庭的教育。教会当然有各样的需要，我们的内部自己要维持有基本的资源需要使用，但是如果可以，我们是不可能编出或者比照十分之一的精神，我们有十分之一去做宣教奉献，十分之一来做慈善奉献。以现在宣教学眼光，慈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宣教基督徒整体见证的一环，那会有参与其中，我们操练我们爱主爱人爱上帝所爱的社会百姓，体验上帝的恩典，也让这个社会透过教会可以尝到一点点上帝恩典的滋味。所以多注意一点社会福利跟慈善。关于政府的角色，因为政府在扮演收税又重新分配，所以那个财税政策就很重要。不过以现在的政府，通常游说的力量来自大财团或者一些高官，他们也拥有权力。所以前些年台湾的杂志在报道谁偷了我们的血汗钱，当每年经济成长 1%-2%，也就是总体经济一年多了1000-2000亿台币的所得，可是政府减税，劳工薪资又倒退，那这些多出来的钱就到了资本家口袋，以至于工作贫穷，中产阶级在瓦解。那么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政策应该有一点表态，多一点分配的正当性，多一点社会主义的精神，照顾到弱势。最近年金改革，所谓军公教18%等等这些议题在讨论，都是我们要去关切公平正义。当然教会有没有注意到贫穷人，美国有一个企业叫 Goodwill 善意，在100年前呢，波士顿附近呢有一个巡礼会的教会，却是有穷人的，他们要去救助，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一些衣服，因为那些穷人跟他们说，我们想要工作，是工作不只是赚到了生活的资源，而是人的尊严也在那里的。所以他创办了一种社会企业，去到社区里面收集一些还不错的旧衣服，然后成为一个商店来销售，那销售的金额会给这些人，那这家企业聘用这一些穷人来训练这些穷人，提升他们工作能力，他们不只可以得到金钱，他们还得到尊严，一个为人的价值。经过了这100年左右，在全美国上千家这类的企业，那不只是衣服了，还有其他的各种的社会企业在产生。当然教会要采取社会服务，比如说有些甚至是流浪汉的街友，就应该给他们一些乐食，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提供一些他们可以沐浴换衣服，维持他们基本尊严。台湾已经有这些事工在做，真的感谢上帝。但这些是事后的弥补跟救济，因为这样让人会到街上流浪，让人变贫穷，除了当事人因为受了挫折心理创伤等等，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结构性的因素，尤其是贫穷是会世袭的，贫穷人的儿女就更没有机会在社会翻身，即使是教育不一定能够促进阶级流动，因为资源丰富的人他可以透过教育系统阶级复制，得到他的父祖辈社会资本人脉关系，穷人一样阶级复制还是变穷的，所以我们要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台湾，因为我们有选票，因为可以有民意，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论坛压力团体或参加公共论坛的提供意见，可以就像民意代表我们打电话去关切，我们关心那些导致贫穷的社会问题，那一些法案我们关切这些进度，你民意代表收到几十通几百通他就得关切，让他们来注意这些社会公益的议题。 财产权，当然还有更多要谈的，经济里面也不只是财产，还有分配的正义等等。简单说，资源是上帝给我们分配，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在该有的地方，因为我们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的。